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又有一些机会跟大家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神的话。上一次跟弟兄姊妹讲到这个题目，活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章来说到，当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以后，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里面，然后我们又有生命有一个大的改变。当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渐渐要穿上新人，脱去旧人，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来活出来。然后我们说到，我们用基督的智慧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让我们常常要感谢赞美神。这一次我们继续从哥罗西书跟大家弟兄姊妹一同的分享啊，当我们这些已经被改变的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所以早上我用三个方面来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怎么样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在这个工作的环境中怎么活出基督的生命，然后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当我们这些得着神生命的人，我们又常常靠着神的恩典来传扬基督啊，让基督生命从我们身上来彰显出来。我想盼望我们在这个实际的生活中更多来经历神那个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还是来读几处的圣经，还是来读几处的圣经。我先来读哥罗西书第三章的18到21节啊，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的18到21节啊，这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圣经啊，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那我们一同来读18到21节，一起来，请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是合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再害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上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使的。认做属亲的，我那是我当是支持。然后我们再读22到24节，22到24节，一起来，请做仆人的。转世信奉你的主，然后起来，你要向神颂，像这说这事一样，就要做一些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的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做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那我们再读最后第四章的2到6节，2到6节，一起来，请你们要强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要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全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为此我存亡，叫我们按基督所说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主人。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赞美你，主，你常常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我们得着基督的生命，求神让你的生命能从我们这些得着基督生命的人身上活出来。哦，主啊，因为你要记住我们，你要得着我们，你要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让神的荣耀借助我们，叫世人看见叫你自己的荣耀，叫我们蒙受更大的恩典。主，我们把我们都交在恩主的手中，我们的天然生命是何等的软弱，我们常常活在自己的里面，但是你要改变全备，你要让你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这些得着你恩典的人身上。哦，主啊，你就 把你的心意再次刻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顺服心里圣灵的引领，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让你得着荣耀，让我们更能蒙受你更大的恩典。主，谢谢你，求你再一次主啊，向我们的心说话。但愿在这里没有人的声音，没有人的思想，让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处。但愿在这里讲的听的同蒙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感谢神的恩典啊！在这段日子里面，在讲台上常常提醒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都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所以我们这些蒙恩典的人，我们就要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侍奉中活出基督的生命。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说我们要天天学习来依靠主啊，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让基督的生命和圣情从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活出来啊，让我们更多基督经历基督的丰盛的生命，让神的荣耀从我们生活中彰显出来，叫神的荣耀得着称赞。我们这些带着神儿子生命的人，主借助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我们有主生命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圣灵催促和禁止，让我们知道我们天然的人的生命常常不容易，常常活在自己里面。但是感谢主，主借助圣灵催促，借助圣灵禁止，让我们能够回应主的要求，让我们顺服神在圣灵里面的教导。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顺服是要付代价的，这个顺服是不容易的当我们天然人的生命常常跟圣灵里面的要求是不一样不一致的。所以我们若能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要求，让我们胜过我们天然生命的那种爱好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意志需要放下自己的爱好需要顺服圣灵的要求，来一点一点逐步的让养成一个生命的习惯让我们更多的活在主的生命中，让我们的生命不断被神所改变我们生命渐渐的长大成熟盼望我们借助这一些来彼此的勉励，互相的鼓励让基督生命越过的越从我们的身上活出来。我所盼望我们今天从刚才所提到的三方面，我们在家庭中怎样的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在工作的环境中怎么来活出基督，我们怎样呢横切的祷告，用智慧来传扬基督。盼望我们从这几方面来思想，也求神的圣灵实在做工在我们身上，愿意我们摆上自己付代价来跟随主我想这是我们一同在主面学习的。我们知道在一开始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的十八节那里说到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我想很多姊妹们当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也许有点想法，那为什么先要我们姊妹们顺服呢那我们在主里面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这样的一个要求特别要求姊妹们说做妻子的又顺服自己的丈夫，而且说到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当在世界上都说男女平等特别在美国特别说到女权什么都要讲道理，什么都要讲那个人权，但是在神的家中，神的话非常清楚的说到神 定规一个次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三节那里说到属灵的次序，他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头，神是基督的头。所以在这里神有一个定规，他神有他的次序，我们这是属乎神的人要按照神的次序来顺服在神的手中，这是跟世界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非常清楚地说到，神先要求做妻子的愿顺服自己的丈夫啊，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啊。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啊，有一个人啊，就是撒拉啊，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啊，在彼得前书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撒拉的榜样，撒拉的榜样啊。如果我们从彼得前书第三章那里看啊，说到撒拉是怎样来顺服她自己的丈夫啊，这是一个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因为撒拉她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啊，好像顺服主啊。她说她的品行啊，她在神面前那个有一个敬畏的心啊，她不以边外面的编头发、戴金石、穿美衣为装饰啊，他长久的存着温柔安静的心在神的面前，这在神面前是极为宝贵的。而且在这里神称赞撒拉，他是一个在古时仰赖神圣洁的妇人。所以在这里啊，我们看见啊，撒拉在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在这里特别说到，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啊，若我们行善，我们就是撒拉的儿女。所以在这里圣经把一个榜样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求神让我们做妻子的能够顺服自己的丈夫。但是圣经的教导都是平衡的，不是光要求妻子要顺服，他特别说到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所以在这里圣经的话是非常的平衡啊，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我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当我们如果做丈夫的能够把我们的爱表现在家庭中，我相信夫妻之间是一定是非常和睦的，一定是非常在那里有一个美好的家庭，一个美好的婚姻。而常常我们这些活在肉体中的人呢，我们是要求别人啊，在家中啊，丈夫要求妻子，妻子也要求丈夫啊。但是你知道吗？当谈恋爱的时期，那个时候却不是这样啊。在谈恋爱的时候我常常我们看见夫妻啊，两个人的性情常常是不完全一样的，也许一个快一点，也许一个慢一点啊，也许一个温柔一点，也许一个刚强一点。但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渴慕那个我自己没有的东西啊，盼望我那另外一半跟我不一样，能够好像互补，对不对？我看见很多夫妻性情都不一样的，这神特别安排是为着妻子要成为丈夫的帮助啊，丈夫要成为妻子的保护，这在神的定规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能够妻子和丈夫之间心想对方的好，当谈恋爱的时候没问题，但是如果结婚以后，你会看见有的时候就觉得你怎么跟我不一样啊？那个整个那个看法就有点转变。但是神的话提醒我们，我们要欣赏对方，不是要求对方，我们要包容，要接受啊，别想改变对方啊，不管是妻子和丈夫，或者在社会上， 我们常常都有一个想法，要求别人改变，但是我告诉你，你绝对达不到这个目的，达不到目的。神把那个环境，把那个人摆在你旁边，不是要你改变他，乃是借助他来改变我们的自己。如果你愿意改变自己，那你就能够与对方相处和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啊，在圣经里面说到丈夫，我们看见雅各这个人，虽然我们常常给他的评价不是非常好啊，就是亚伯兰的孙子雅各啊，这个人也诡诈，这个人也有啊，他有他的手段，但是你看见他爱他的妻子。当他在他岳父的家里，他舅舅家里啊，为着爱他的表妹啊，他舅舅要求他为着这个表妹要服侍他七年。而这个七年里面，我们知道他在旷野牧养，常常外面寒露寒霜，常常不得合眼而睡啊，在那个七年里面，每天每夜在旷野里面那样艰难。但是他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非常的美好，他说他因为爱他的妻子，爱他的未婚妻，那七年就如同几天。说这个爱有他的魅力，爱有他的付出。说当一个人，当你爱的时候，那一切的艰难，一切的痛苦好像就没有了。所以你看见啊，这个雅各他爱，因为爱的缘故，因为爱的缘故，他把七年的那个艰苦、那个劳碌、那个困苦，变成他喜乐的泉源。然后我们还看见，当我们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的丈夫约瑟，当在那样一个日子里面啊，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已经订婚了，但是当他听见玛利亚怀孕，他心里非常的受伤，因为他不知道他这个未婚妻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他因为爱的缘故，他怎么样？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他愿意暗暗把他休了，因为如果按照当时的律法，那个未婚的妇人怀孕，很可能要被抓出来，要被石头打死。但他因为爱的缘故，他愿意赦免。他不但没有去责备他，没有去羞辱他，反而怎么用爱去包容。但是他为着圣洁的缘故，他愿意暗暗把他休了。所以你看见，当一个人有爱的时候，他就能赦免；有爱的时候，就能够包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话提醒我们：虽然我们有我们的坚持，有我们的原则，但是这里说到爱有需要包容啊，因为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说到，我们是同受生命之恩的，我们是同受生命之恩的，所以做丈夫的要敬重你的妻子，这样达到一点，就是说便叫你们在祷告里没有障碍。所以丈夫和妻子是同受生命之恩的啊，所以我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我们软弱，我们要敬重他。所以在这里说到丈夫和妻子，我们该如何的在神的家中，在自己的家中彼此的相爱，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丈夫要爱你的妻子，这是我们在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点。然后下面啊，使徒提醒我们说，我们做儿女和父亲的啊，该如何的在家中能够啊活出基督的生命啊。首先这里先要求做儿女的，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在主所喜悦的啊。这里特别说到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而且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做过儿女啊，求神啊帮助我们。虽然现在我们也是有的时候我们已经做父母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自己如何做儿女，也教导后辈怎么做儿女啊。在这里特别圣经提醒我们说，要我们孝敬父母，使我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们要在神面前承受恩典，我们要孝敬父母，这是一个圣经里特别提出的这一个要求啊，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啊。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啊，亚班的儿子以撒，他是一个完全顺服的榜样。我知道以撒他在圣经里面他没有做什么大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从创世纪22章那里看见，当亚伯拉罕要把以撒献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以撒他是一个顺服的儿子啊。我相信在年轻的时候，亚伯拉罕一直教导他关于神的事情啊，把他亚伯拉罕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教导，他来教导他的儿子以撒。但是在创世纪22章那里，神要求亚伯拉罕把他独生儿子献上。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以撒已经是16、17岁的年轻人，而且当他们啊从家里啊来到神所指定的山的时候啊，到了山脚，亚伯拉罕啊就把仆人留在山脚下，然后把燔祭的柴放在约瑟的背上，让他背那燔祭的柴一步一步的上到山上去。我想啊，燔祭的柴不轻啊，如果不是一个年轻人，没有办法把几十斤的柴从山脚啊背到山顶上。在路上我们看见父亲跟儿子的对话，他们在那里有非常好的对话。然后我们知道到了山上，亚伯拉罕筑坛献祭啊，我相信儿子以撒也一起来帮助，把用石头把祭坛垒起来。结果当后来要献祭的时候，亚伯拉罕要把以撒捆在燔祭的坛上啊，如果以撒不是完全的顺服，那一个100多岁的老头子没有办法把16、17岁的少年人捆在柴上。所以在那一件事情上，我们看见以撒的顺服是完全的顺服，因为父亲有爱，儿子有顺服啊。我看见以撒的顺服是一个不问理由的顺服，是一个完全的顺服。他顺服父亲，顺服神，知道神不会错，所以他愿意把自己献上。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神的话提醒我们，我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然后 而且神应许，如果我们孝敬父母，我们能够再次得福，再次长寿。求神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因为我们看见我们主是那样的顺服神，他顺服父神，完成神的旨意，因为他的顺服成功了救赎，叫我们这些得着神恩典的人那称为神的儿女。然后这里圣经教导我们说，你们做父亲，父亲的父亲儿女要顺服父亲，怎么样？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去志气。而是在这里神的话要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按着神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所以在这里儿女要顺服父亲，怎么样？要教导，按神的话，照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而且不要惹他们的气，免得他们失去志气。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亚伯罕这一个父亲，他有爱，他为儿子预备了一切。我们看见以撒，他一切的东西都是他父亲为他预备的，连娶妻子也是他父亲为他安排的。我们看见父亲的爱是何等的重要。在我们也看见使徒保罗，他自己就像熟人的父亲一样，去帮助教导神的儿女。我们服侍神的人，保罗实在是一个榜样，他有父母的心肠，他爱神的儿女。在哥罗西书我们看见保罗那样的切切的把他自己从神领受的来教导神的儿女，他实在是有个父亲的心肠。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做父亲的在这里提醒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很多时候我做父亲的自己达不到的目标，要求儿女去完成，特别中国人盼望儿子去做工程师，儿子做医生，或者做他自己理想没有达到的事情。但是在这里神的话提醒我们，我们是只要照着主的教训来警戒养育他们。儿女不是我们的财产，儿女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按照神的话来教导养育他们，那不是我们的工具，也是不是要完成我们的心意的代替者。求神让我们按照神的话来教导警戒他们，鼓励他们，不要常常用负面的话去责备，去顶撞他们。因为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很多不太会教导儿女，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失败的人。但是神的话说，我们要鼓励，不要惹他们的气，因为小孩子你用正面来教导，用鼓励，比你责备跟去责骂更能够让他们成长。小孩子我们常常中国人会他读书我们那个时候是100分算的，对不对？如果他得了75分，你相信父母会怎么说？ 你怎么这么糟糕，只得了75分？为什么不是100分？你知道隔壁的人某某某啊，他成绩多好？你知道这样的教导不但不能帮助他们成长，而且会怎么让他失去志气。美国人他们这一点做得比我们少好一点啊，他们看见小孩子啊有一点成绩，他们就夸奖 very good 啊 well done， 虽然他们不是很好，他们就说你做得很好啊，鼓励他们啊，因为鼓励让他能够成长啊。所以当小孩我们中国人得了95分还是不达到父母的要求，应该100分，但是这是我们一个错误的教导方法。你鼓励他，鼓励他啊！你现在虽然只有75分，但是也不错啊。然后你再努力一点会更好，因为你的鼓励，说不定他下一次就得了100分。所以我们教导儿女，在这里神的话提醒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去了志气。所以我们要鼓励啊，要提醒，我们要按神的话来警戒，来养育啊，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儿女。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在神的家中，无论是做妻子的，做丈夫的，做儿女的，做父母的，我按着神的话来活出神的生命啊，又在主的爱里面活出主的样式。在这里不是个人在家庭的问题而已，这是我们在家里面让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因为当你在家里有爱，当你在家里有基督的生命，让我们在家庭中让主在我们身上活出来啊！求主帮助我们。虽然这些好像都是我们讲过很多的，圣经也提的很多的，但是我们还要被提醒，还要被提醒，让我们在家庭中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因为常常我们很多时候在外面，在教会或者在社会，我们会很忍耐，我们会很包容，但是回到家里就放松啊，常常不够尊重家人，常常把工作的脾气回到家里去发，常常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里就不经意的就放出来。我想这是我们都要彼此提醒的，让我们在家庭里面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让我们家成为一个讨主喜悦的，让我们有一个爱的家，在家里面活出基督丰盛的生命，让人看见我们时候把荣耀归给神。然后下面从22节那里说到仆人，仆人该有的情形啊，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肉身主人，不要只在眼前服侍，像讨人的喜悦，总要怎么样，存诚实敬畏的心。所以在这里神的话提醒我们做仆人的啊，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好像没有仆人这回事啊，在圣经里面说了主人跟仆人啊，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中，就是上司跟下属的关系，啊，我们在工作环境中，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做下属的。我做下属的人该怎么样？在这里给我们提醒我们说，我们不是在服侍人，我们乃是服侍主；我们不是坐在人面前，乃是坐在主的面前。在这里神的话说，不是只在眼前服侍，像讨人的喜欢，要全诚实敬畏的心，无论做什么怎么样，都要从心里做的，像做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唯有这样才能得主的赏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这是神的儿女，我们坐在工作中做下属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坐在环境中，让人看见我们时能够归荣耀给神。而且你看见啊，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他特别提到啊，不光是那些温和温顺的主人们要顺服，而且他告诉我们说连那些乖僻的也要顺服。说神的话是非常清楚的，不是你喜欢怎么样，当我们在人的手下，不但那些温顺温和的主人要顺服，连那些乖僻的主人也要顺服。说到我们有个原则，我们顺服不是顺服人，是什么？顺服主。不是坐在人的面前，乃是主的主人坐在主的面前。唯有这样人看见我们能归荣耀给神，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从主那里得着赏赐，因为我们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神的话非常清楚，我们做下属的，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们从主那里能得着赏赐，不是得人的赏赐，乃是得主的赏赐。而且在这里神的话不但提醒做仆人的该怎么样做，而且在这里主要提醒我们说，我做主人的该怎么样做主人的该怎么样。我们做主人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我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别以为说我们做上司的可以为所欲为，因为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乃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同有一位在主在天上，而且说到主不偏待人，主不偏待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做上司的也要好好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看见刚才说到仆人的时候，我们在圣经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亚伯拉罕的仆人。我知道亚伯拉罕的仆人亚伯拉罕差他到1000多里外面的地方去他坐着骆驼在旷野里走路，走了好多天才走到那个他要去的地方。他又为他的主人的儿子找一位妻子。我看着这个忠心的仆人，他在路上依靠主，他在凡事上祷告主，他不是靠自己的聪明，虽然他知道他自己做不了什么，但是他在凡事上祷告。他到井旁的时候来祷告神，把他需要的来祷告神。当他看见神答应了祷告的时候，马上跪在地上把赞美归给神。当他看见事情完成以后，他马上将荣耀归给神。所以做一个仆人亚伯拉罕仆人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想学习的一个仆人的榜样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再详细讲，但是如果你去读创世纪，你就看见这个忠心的仆人如何的在神面前的学习，也是我们的榜样。然后做主人的，在圣经上我们要看见一个主人在保罗写信给腓利门的时候他提醒腓利门，他提醒腓利门，虽然他的那个奴仆亚历西姆也许得罪他，逃离他的那个家乡到了罗马去，但是当保罗遇见亚历西姆的时候派他回到腓利门的身边我们看见保罗提醒这个腓利门这个做主人的，他该如何的对待他的仆人。 所以我们看这圣经在这里提醒做主人的，又用爱是包容，用爱是宽容。当然，虽然我们做主人的、做上司的有我们的权柄，但是不要乱用我们的权柄，用爱心是包容去提醒、去赦免。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无论我们在家庭的生活中，无论在这个社会工作环境中，我们都要让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那里提醒我们，我们要存心要存着敬畏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在神的家中在家庭中，或者在社会中，在工作环境中，我们有自己每一个人的学习。但是在这里神的话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彼此顺服。特别在神的家中，我们弟兄姊妹在服事中，求神能把这个神的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来学习彼此顺服，让神的福音兴旺，让我们在神面前蒙受神的恩典。最后我们讲到第三点，说到恒切祷告，用智慧来传扬基督。在这里神的话提醒我们，我们不但在家庭中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不但在工作环境中要让基督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然后我们这些得着神恩典的人，我们常常要恒切的祷告，我们要用智慧来传扬基督。因为传扬福音、传扬基督是我们神的儿女的责任，也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来传扬，我们不是靠自己能够活出那个基督的生命，乃是我们要恒切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顺从基督的生命，让我们自己有一个顺服谦卑的心来依靠神在这里说到要警醒感恩警醒感恩。很多时候我们这些都是神恩典的人，我忘记感恩我们以为我们所得到神的恩典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觉得好像神一定要把他的恩典来给我们，但是你知道这个得着神的恩典不是我们应该得的，乃是神恶爱把他的丰盛的恩典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要常常感恩，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数算主的恩典，数算主的恩典。当你数算主的恩典，你就能够赞美；当你数算主的恩典，你就能够喜乐。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可能常常是一帆风顺的。神要借助一些环境，要借助苦难来造就我们，来成全我们。当我们遇见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能够回想主的恩典，能够数算主的恩典，我们就能够感恩的心常常来把感谢赞美来归给神。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成为一个要做一个感恩的人，做一个感恩的人在日常的生活中，在侍奉主的学习里面，凡事依靠主，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专心依靠神。所以当我们这样能够常常祷告、常常警醒、常常感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来传扬基督的生命。所以在这里说到，我们不但要自己来祷告而且我们要为神的仆人的祷告，为神的仆人祷告 啊，这里保罗提醒我们说啊，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全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所以在这里我们不但为自己祷告啊，也要为神的仆人祷告。当神的仆人要为主说话的时候，需要弟兄姊妹在背后的祷告来支作啊。很多时候啊，当我们在外面服侍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我们背后有一些弟兄姊妹常常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得着力量。有的时候我们在遇见环境遇见软弱的时候，有的时候遇见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弟兄姊妹在背后为我们祷告，我们就得着力量，我们得着鼓舞。我自己很多时候经历这样的情形，我们也谢谢弟兄姊妹常常在背后为我们来祷告。所以在这里，神的仆人要把神的话把神的恩典来发明出来，需要弟兄姊妹的祷告，需要弟兄姊妹祷告，也需要同心合一的祷告。而且这个当祷告的时候，神把他的智慧赐给他的仆人，神把他的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是传扬基督。我知道每一个都是神恩典的人，我都要传扬福音，我都欠了福音的债。我们需要求神把智慧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去把传讲基督，如何的去把神的恩典把救恩去告诉我们的家人，告诉我们的朋友，告诉我们周围的人。在这里求神来帮助我们，不是我们能讲，不是我们能说，因为我们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的责任是传讲，得救是神的恩典，得救是福音的大能。但是如果我们不传，别人怎么知道呢？所以我们需要传，责任就是传，不管得时不得时都要传。但是得救是神的恩典，得救是福音的大能。那我们做我们该尽的一份责任，圣灵会做他启蒙的工作。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知道我们是欠福音债的人，我们随时随地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用智慧的言语去传扬基督。然后下面保罗提醒我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这里爱惜光阴，他原来意思是说抓紧机会，抓紧机会，就是说我们传福音要抓紧任何的机会。很多时候也许你这个人一生只碰见他一次，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就把福音要传扬给他。当然一些常常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先为他祷告，先为他祷告，求神给我们机会，给我们环境，给我们合适的话语去传扬。但是在这里说到要抓紧机会来传扬福音，这个机会不是常常有的，我们要随时随地预备好，预备好。所以在这里说到我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活气，很多时候我们说话没有带着活气。在这里神的话说我们的言语要像用盐调和一样，用盐调和一样，你就知道该怎样来回答个人。所以在这里求神提醒我们，我们在言语上要学习，要像和气，像用盐调和一样而回答个人。我们要关心，要同情，要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思考，要顾念别人的感觉，唯有这样别人才能够听得进去。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跟人在讲福音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辩论的态度，我要把你讲服，我要把你讲赢啊，我要讲到你没有办法反驳就对了。我告诉你，这样的福音传不一定传得出去。也许你把人讲赢了，把人讲到人家无话可说了，人家不跟你讲可以吧？啊，不听你可以吧？他骂，看见你拐弯走可以吧？但是我们知道，传福音不是用道理来压服别人，是把基督的爱来表现出来。所以在这里，保罗提醒非常好啊，我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我们要用像盐调和一样，我们就知道怎样来回答格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自己要常常预备好，我们自己好好读神的话，好好去明白神的话啊！求神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可以随时怎么样啊，来回答格人。当别人问到关于福音的事情，我们能够讲得清楚，讲得明白，那我们自己先要明白，先要清楚。那怎么样才能明白，怎么样清楚？好好读神的话，好好思想神的话，让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我们就能够知道怎样来回答格人。所以在这里求神来帮助我们，在整个这哥罗西书，保罗像父亲一样教导儿女一样来提醒，来教导神的儿女。求神今天也帮助我们，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来接受从神那里的提醒，让我们在家庭的生活中来活出基督的生命啊。在这里说到妻子要顺服，丈夫要爱护，在这里说到儿女要听从，父母要教养啊，在主的爱里活出主的样式。然后说到在工作环境中活出基督，说到仆人要存诚实的心去服侍，上司要公平对待你的下属，因为我们是侍奉主，因为他不偏待人。然后说到我们要横切祷告，用智慧的传扬基督的时候，说到我们要横切祷告，要警醒感恩啊，求神给智慧去传扬基督。我言语要和气，像用盐调和一样。说求神，求神帮助我。说保罗在哥罗西书，他尽心竭力的用神的爱来劝勉我们啊。在这里，我们看见父母的心肠啊，像为父的心，恳切的来教导神的儿女，用神的爱催促我们，吸引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保罗不是用命令来强迫我们，而是什么？用神的慈悲来劝我们啊，叫我们让圣灵在我们心里做主，要学习付代价顺从来跟随主，让主的生命在我们生活中掌权，让人从我们日常生活中和侍奉中看见基督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让神从我们身上彰显出他的荣耀。求神的心灵来帮助我们成一个顺从圣灵的人。但愿荣耀归给三一的神，祝福归给我们渴慕神所喜悦的人。我想我的话就停在这里。下面啊，我们请弟兄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低头，我们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主。啊，你一次一次借着你的仆人向我们的心说话。主，让我们真是看见你的爱是这样的广阔高深。主，不但救我们，还要救到完全。而让我们能够使你自己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流露。 我愿我们这些已经蒙召成为你门徒的人，无论走到哪里，我们的言行举止都和我们所蒙的恩能够相称。好，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放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能够一同来走这条属天道路。我愿主我们弟兄姊妹们之间，我们能够在爱中能够有更多的包容，我们使我们得以在爱你的爱里面，我们能够互相的建立，而使你得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实在是没有爱，但是你的爱当天天来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让你这个爱从我们身上能够流露出去。啊，主，让我们彼此相爱，让世人看见我们是神的门徒，啊，也要将荣耀来归给你的自己。我们谢谢主，这样子常常用这话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指引的光中，一生来讨你自己的喜悦。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